弟兄姐妹平安。
好，在正道之前，我们一同来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主，因你自己是永不改变的神，你在圣经里宣告，你怎样思想就必照样成就，你怎样定义也必照样成立。主，在你这样绝对的主权之下，主，我们相信你的话语立定在天，永不改变。你对你子民所发的应许也必被你的信实所保守，永不动摇。主，你应许我们，你必打碎这一切的仇敌，将一切抵挡你的人和魔鬼的势力踩在脚下。你必高举保守那爱你敬畏你的子民，使重担离开他们的肩头。主，这是你向你的百姓所发的意念和赐平安的旨意。我们就认定这一切必将在时空当中成为现实，你的旨意必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也祈求这样的现实能够成为指导我们基督徒生活的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始终可以以您的应许为自己人生的方向，以您的旨意为我们的所思所求，使我们的生命能够被您所塑造成合你心意的器皿，为你去做那荣耀的见证。主，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你的手里，祈求你的圣灵借着你的圣道亲自对我们来说话，来改变我们，来塑造我们。主，我们就愿你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中成全，我们就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阿们，
阿们。
好，弟兄姐妹，不知道大家可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当我们准备向一个人传福音之前，我们都会尽可能的做一些很充分的准备。我们会提前会预备，我们会预备怎样向对方去解释堕落和罪的问题。我们会预备怎样能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这个为我们所成就的代赎和这个罪公义的归算给他们讲清楚。我们也预备好向他们描述那硫磺火湖神烈怒审判的可怕，和神新天新地所要成就的那个无比的荣耀。但是真的等到我们向这些福音朋友去传福音的时候，却发现事情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顺利。很多时候这个讨论并没有按照我们既定设计的路线去进行，这个属灵的碰撞甚至征战也没有按照我们理想中所预设的那个战场去展开。我们呢往往讲的是天上的事，但是呢我们却发现听我们传福音的人呢往往他不在乎2000年前的那个耶稣基督跟我们当下的生活有什么关系。我们会发现他对自己的罪和堕落并没有如此的认知，当然也谈不上对未来要成就的那个新天新地天国的生活有什么盼望。他们呢往往关注的仍然是地上的事，他们往往想知道是你所描绘所讲述的那位耶稣基督能为我属地的生活带来一些什么呢。所以呢我相信大家可能在传福音的时候都遭遇过来自福音朋友这样的问题：信基督可以让我心想事成吗？信基督可以让我万事如意吗？信基督可以保佑我找一个好的另一半吗？信基督可以给我涨工资吗？这一类的问题往往他们突然一出现，会令我们一时间呢感到进退两难，不知所措。因为呢这个问题触及到的并不是我们在某一个神学知识上的欠缺，它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孤立问题，它其实在这个问题背后，在这一系列一类的问题背后，它其实是在用他的信仰对你的信仰在发起挑战，它实际上是在用他的世界观去冲击你的世界观，你在向他传道，其实这个世界也在通过这些不信的福音朋友在向你去传道。他向你所传的是什么呢？他向你所传的就是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就是那个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是什么？我们都知道是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就是说是否心想事成决定了他是否要选择一个信仰。信基督能够提升我的生活水准吗？福音能够给我带来真金白银的现世利益吗？信基督能当饭吃吗？信基督能帮我涨工资吗？信基督能让我过得更好吗？信基督可以让我在这个世界上更加的有声望吗？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往往会突然被打一个措手不及，我们有的时候呢会陷入一个两难的境地。如果我们突然想避免尴尬，如果随口说了一个能，那我们想想，难道我们要去传一个与唯物主义相适应的福音吗？难道我们要向他们传一个信耶稣得水牛的福音吗？如此一来，这还哪是我们向世界去传福音，而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被世界所同化，世界的价值观潜移默化的就同化了我们。那这肯定是行不通的，这既令我们心里不平安，似乎也跟我们的经验不符。那如果说不能，你又担心呢，对方可以以此为借口直接了当的拒绝，说那你就不用讲了，不用浪费时间了，我没兴趣。更重要的是，其实这个问题它就像一个灵魂拷问一样，直接戳中了我们的内心。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甚至对这个问题都没有一个清晰的答案，有的时候当他从福音朋友的口中被问出来，我们一时间会感到不置可否，甚至自己也陷入困惑。那么信耶稣到底能不能心想事成呢？带着这样的思考和疑问，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在旧约以赛亚书14:24-27，旧约以赛亚书14:24-27，由我来为大家宣读这段经文。以赛亚书14:24，万军之耶和华启示说：我怎样思想，必照样成就；我怎样定义，必照样成立。就是在我地上打折亚述人，在我山上将他践踏，他家的轭必离开以色列人，他家的重担必离开他们的肩头。这是向全地所定的旨意，这是向万国所伸出的手。万军之耶和华既然定义，谁能废弃呢？他的手已经伸出，谁能转回呢？短短四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这四节经文大致是一个怎样的结构，分别各自讲了什么样的事呢？第24节是告诉我们神的旨意是如何的，25节呢告诉我们在以赛亚那个时代，神对他的子民以色列人并神的敌人亚述人，神在那个当下他的旨意具体是什么。而第26节告诉我们，那个旨意与几千年后的我们有着怎样的关系，有着怎样跨越时空的本质性的一致性。第26节告诉我们是这件事。27节，他特别再次的向我们重申，神的旨意无法改变，也绝不会动摇。那我们就一段一段的来看。我们首先来看第24节，我们来看神的旨意是如何的。以赛亚书14:24说到，万军之耶和华其实说，我怎样思想必照样成就，我怎样定义必照样成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面，万军之耶和华指着自己说，是他的心中怎样思想，事情就必照样成就，是他的心中怎样定义，那事情必照样成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在这里实际上是在指着他自己去宣告，天上地下只有神是可以心想事成的，本质上是只有神他自己是能够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心想事成。 因为神是不改变的，神拥有着绝对的主权，神凭借他自己的旨意，在创造这个世界以前就已经预定了将要发生的一切。所以从根本上来说，只有神自己才可以说是心想事成的。就像旧约诗篇33:9-11所说的那样，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使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圣经当中，当我们人的思念，当我们人的心愿，当我们人的意志放到神面前，与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与主的心愿，与主的意念，与主的意志相比较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些卑微不配的受造物，我们是软弱有限的，我们的心思意念是随时要随着环境的改变而调整的。我们其实从本质上，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心想事成。而与之相对的是，在创造这个世界的神那里，他拥有着绝对的主权，他凭着自己的旨意可以做到心想事成。那谈到这儿，哎，也许善于动脑筋的大家可能会进一步问到一个问题，那既然只有神他可以心想事成，但是我们可以说基督是神呢？我信基督，我与基督联合，我是基督徒，那我们今天可不可以因着沾耶稣基督的光，同样可以心想事成呢？圣经里面岂不是有这样的经文吗？比如说我们知道像37:4那里说到，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马太福音6:31-33那里也说过，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包括约翰1:5-14那里不也是说，我若求什么他就听我们吗？圣经里面岂不是也有这样的应许吗？我们可不可以把这样的应许，哎，给从上下文当中抽离出来，作为我们基督徒蒙世上祝福、得世上好处的财富密码呢？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说过财富密码这个词？就是在国内的网络上，哎，流传这样一个笑话，就是说只要你是一个外国人，然后呢但凡会一点点中文，然后呢只要你可以在中文的网络上，不管你是有理有据的，哎，夸赞中国也好，还是丧心病狂的夸赞中国也好，不管你是这个心平气和的夸赞，还是那种非常夸张的做出一些这个渲染来夸赞也好，只要你能够在中文的网络上，哎，能够用这个汉语来夸奖中国，然后呢就会有很多的中国人为他点赞，然后呢为他这个打钱，为他刷礼物，然后呢换来切切实实这个金钱的利益，然后呢这就被称为，哎，很多在这个中国的外国人，他们在一些视频网站上，他们就的这是他们的财富密码。那我们作为信主的基督徒，难道圣经里也有这样的财富密码吗？难道，哎，只要我们做到了某件事儿，或者只要我们抓住了某种神奇的策略，我们就可以要挟神、绑架神为我们服务，服务于我们的这个心里所求所想的，让神变成一个阿拉丁神灯似的，实现我们在地上心愿的仆人吗？我们就知道其实并不是这样。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当这些人一些成功的神学向我们宣告，所谓圣经中有这样可以使我们得世上利益的好处的捷径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他们其实是断章取义的在解读圣经的经文。圣经里面神的确应许过那些爱他敬畏他的百姓，说神会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但是有没有一个前提的条件？它的上下文是什么？就是你必须要以耶和华为乐，神才会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 神的确在圣经当中说过，你们所需用的一切东西，天父都知道，这些东西都会加给你们。但这个优先次序摆在第一位的是，你们应当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的确，圣经也的确在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应许过，我们若求什么，他就听我们。但那里限定了我们应当去怎样求，求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应当去照神的旨意去求。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那这个时候，我们又要问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可以知道神的旨意吗？神在天上，我们在地上。神是无限的，我们是有限的。我们能够知道神的旨意吗？有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哎，圣经里面怎么好像对于这个问题，甚至有的时候看起来有着截然相反的教导呢？比如说在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到三十四节，罗马书的十一章三十三到三十四节，那里面说到，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能知道主的心呢？谁做过他的谋士呢？单看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到三十四节，这里面讲的是神的不可测透。通过这段经文的描述，我们似乎感到我们很难抓住神的旨意，我们很难清楚神的旨意是什么。但是另一方面，为什么是同样一位使徒保罗去描述同样一位神，保罗却在以弗所书五章十七节那里清楚地命令我们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这里面保罗劝诫呼召我们要去弄明白神的旨意如何，这里面讲的是神的可，这里面讲的是神的可理解性。那我们又会强调，那是一会儿同一个保罗去说同样一位神，一会儿又说我们很难测透他的心，一会儿要说我们要去弄明白神的旨意如何，那到底哎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呢？其实保罗在这里他是在分两个层面去描述关于神旨意的事情。在神学上有一个观点，就是把神的旨意区分为神隐秘的旨意和神显明的旨意。我有的时候还觉得，其实我们可以这样说，也许还会带来一些歧义，也许我们可以说我们把它区分为神旨意隐秘的部分和神旨意已经对我们显明的那一部分。神旨意隐秘的部分说的是什么呢？就是神在创造这个世界以前，他在永恒中早已经凭借他的主权，以他测不透的智慧，以他绝对的全能，已经定下了，定好了万事应该会如何发生，最终的结局是什么。这个是隐秘的旨意，这个是隐秘的旨意。对于神隐秘的旨意，除非他在时空当中已经发生了，成为现实了，否则我们人凭借自己有限的理性，有限的能力，是绝对不可能事先去预测，事先去这个猜出来的。因为这是属于神的主权，远远超过我们的这个理性和能力。我们只有等一件事在时空当中发生了，我们才能知道神在这件事上他具体他的一个这个旨意是怎样的。他这个在创世以前，他对这件事所定下的这个他发生的路径是怎样的。除非这件事在时空之下发生了，我们才能作为事后的诸葛亮去倒推去观察。我们绝不可能去凭借什么神秘主义的手段，或者是像这个占卜抽签这样的手段提前去预测，那是不可能的。那什么是神旨意显明的部分呢？神旨意显明的部分，就是神在他所启示的圣经当中向我们所宣告的，就是已经明明写在圣经上的话，那就是神清楚不改变的话语，那是神旨意对我们显明的部分。这 一部分告诉了我们，神希望万事本该如何发生，他所喜悦的结局是什么，他所喜悦神的子民应该如何活，应该如何行，这一切都作为神旨意显明的部分，已经明明的写在圣经上，并且绝对无误，永不改变。有关神旨意的这个区别，就是分为隐秘的和显明的，这个区别是一定存在的，这是圣经的告诉我们的。最好的经文例证就是在申命记的29章第29节，申命记的29章第29节，那里面说到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自己他对我们说，哎，事情有很多，但神划定一些事情是属于隐秘的，单单属于他自己，而另一部分是可以交付我们和我们子孙用作指导我们，作为指导我们生活和信仰的标准，启示在圣经上，让我们去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那举一个具体的例子，那谈到我们生活当中，我们遇到一个人，这个人最终能不能够得救，什么时候得救，哎，在哪一个场合，通过神通过哪一句话，哎，去赐他信心，使他最终能够得救，这些属于神隐秘的旨意，我们无法在事先清楚的知道，只能够去顺服。而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希望每个人都信从福音，神不喜悦人灭亡，这属于神显明的旨意，我们可以按照圣经清清楚楚的知道，而且必须要去遵行。所以呢，这给我们就是，这告诉我们，我们应当竭力去向我们所遇见的每一个人传福音，这是遵行神显明的旨意。同时我们把结果交给神，把主权交给神，这是顺服神隐秘的旨意。那谈到这儿，有人会觉得，哎，好像哪里不对，会觉得神会在永恒中预定他本不喜悦的事儿发生吗？那如此说来，岂不是说神里面有自我矛盾吗？其实不然，大家去想一想自己的日常生活，在我们日常生活的经验中，我们会不会做一些自己本不希望发生的事情？那举一个例子，我相信我们每一个父母都是爱自己的孩子，那我们呢，每当我们这个孩子犯错误，我们不得不去管教他们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心里都是很痛苦的。就像一句话说的，这打在孩子的身上，就像疼在我们，其实疼在我们自己父母的心里面。所以呢，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父母从自己作为父母的心肠上来讲是一个虐待狂，哎，以打骂自己的孩子为乐。这打骂管教本是我们不喜悦的事情，是与作为我们父母的本性来讲是不相一致的。但是我问，为什么有的时候还要不得不去兴起这个刑罚去管教他们呢？因为我们是为了让这个孩子呢能够经过这样的管教，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从此呢回到正路上来，哎，意识到自己这个错误的这个严重程度。那就像再举一个例子，就好比这个现在无论是美国和中国，哎，都在注射的这个疫苗。那我们知道疫苗的本质是什么？疫苗如果要是传统的疫苗，它的本质也就是病毒，只不过它是这个削弱了毒性的病毒。哎，那如果是一个人好端端的，谁愿意把病毒往自己身体里扎？那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为了让自己的这个免疫系统，哎，熟悉这种病毒的这个特征和模式，我们有的时候就不得不把这些这个削弱毒性的这个病毒作为疫苗打入自己的体内，让自己呢经历过这些反应，经历过这个免疫系统的工作，能够获得对这个病毒的记忆和抵抗力。那我们就会想到，那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疾病的话，我们相信那也就不用去扎这个疫苗。 如果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孩子尽都能听父母的话，凡父母所命令的孩子尽都遵行的话，那么世界上也没有管教可言。所以如果这个世界是完美的，如果这个世界是美好的，如果这个世界没有黑暗面，没有堕落，没有罪的话，那么我们都不需要做那些本不希望的事情，那一切的事情都会按照起初神所喜悦的方式发生。但为什么最后没有这样？那我们知道是因为我们的始祖堕落，把罪引入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的时候神会为了他子民生命终久的益处而许可任凭一些他本不喜悦的事发生。况且我们知道，对神来说，他跟我们的日常经验还不一样，他远比我们更超越。神旨意那隐秘的部分和神旨意显明的部分，有时虽然在我们看来是不相一致的，是矛盾的，是有出入的，但是对于那个永恒当中永不改变的神自己来说，其实是统一的，其实是一个整体，而非相互对立的。是这样吗？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大家就可以明白。比如说我们中学曾经都做过一个几何的问题，就是说把一个圆柱体放在那里，让你画出这个圆柱体的三视图。那我们知道，圆柱体它是一个存在于三维空间的一个立体图形，当我们一定要把它摁在二维平面上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当我们去画它的正视图，它是长方形的，当我们去画它的俯视图呢，它又变成圆形的。那如果我们仅仅是停留在二维平面的去观察它，那我们会想这个俯视图是圆形的，正视图呢又是方形的，那是不是说明这个圆柱里面存在着什么自我矛盾，这个圆柱它是不是不能逻辑自洽？但是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并不是那个圆柱本身出了问题，而是说我们的有限，而我们观察的视角使它呈现了一种不一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二维平面因着观察者的有限而呈现出的不一致，对于那个三维立体空间来说是不存在的。这个圆正视当我们正视这个圆柱它是一个方形，和俯视这个圆柱它是一个圆形，这两点可以在那个三维立体空间当中达到一个完美的统一，达到一个完美的统一。所以我们知道，神的智慧、神的能力、神的圣洁都远比我们要超越。他既然定下他自己本不喜悦的事发生，那我们就相信一定有着更高的目的，为要成就更大的荣耀。因为神是良善的，神是圣洁的，神更是智慧的。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尽管神的旨意当中有一部分对我们来说是隐秘的，对于我们来说是隐藏的，对于我们来说是现在我们所无法知道、无法知透的，但是因着我们对神的信靠，因着我们对我们主的认识，我们相信尽管有一部分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相信那一部分也一定是良善的，因为我们的神他就是良善的。神的旨意有一部分是向我们显明的，尽管它对我们来说只是一部分，不是全部，但我们相信仅就这一部分而言，仅就神向我们显明启示的这一部分而言，对我们的信仰和生活都是足够的，而且是清楚无误、非常可靠、立定在天、永不改变、绝不动摇的。好，那去看完了神的旨意是如何，神的旨意包含了哪两个层面之后，那我们回到这个以赛亚书14章这个经文所发生的那个时空当下，让我们看一看在先知以赛亚那个时代，神当时他的旨意，对他子民的旨意，对他仇敌的旨意是什么。以赛亚书14章第25节那里说到，就是在我地上打折亚述人，在我山上将他践踏，他家的轭必离开以色列人，他家的重担必离开他们的肩头。我们看到这短短一节经文当中，神描绘在他的旨意当中呈现了一个三者之间的关系。 是哪三者呢？首先是这个发出旨意的神和这个在旨意当中的神的仇敌亚述人和神的子民以色列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预言所描写的这个神的仇敌亚述人，神向他们所怀的旨意是什么？就是这些神的仇敌必被打败，最终全军覆没，亚述人必将全军覆没。而且这里特别谈到亚述人是在神的应许之地，就在迦南地，神会让他全军覆没，在神的圣山锡安山脚下，神将会将他会将他就在锡安山脚下，神将会把他践踏的粉碎。而神的子民以色列人，他们会怎么样？他们会被释放，会被从亚述人的奴役被亚述人所支配的恐惧之下呢，被解脱出来，他们会绝地逢生，他们会生存下去，生存下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预言就在旧约历史，也就是公元前701年，也就是西西家王14年成为现实。当南国犹大的国王西西家作王第14年，也就是公元前701年，由希拿基利率领上来攻取犹大一切坚固城，将耶路撒冷围一个水泄不通的亚述大军，在他们国力最强盛的时候，在他们只差最后一击，就可以把整个神的选民这个南国犹大彻底从这个版图上抹去的时候，这样不可一世仿佛不可打败的亚述地大军却在一夜之间全军覆灭。这段历史被记述在旧约列王记下的第十八到第十九章，列王记下的第十八到第十九章，列王记下19章35到37节那里记载，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亚述王希拿基利就拔营回去，住在尼尼微。一日在他的神尼斯洛庙里叩拜，他儿子亚德米勒和沙利瑟用刀杀了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在耶路撒冷城下，就在神的山前，就在神的应许之地之上，神把那个时代不可一世志在必得横扫列国的亚述大军，消一夜之间消灭的一干二净，全军覆没，而且让这个行恶的亚述君王也身死国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正应了这个先知以赛亚在14章25节所发出的预言，他要在神向他子民向他仇敌所发的旨意，就是他要在自己的应许之地上打折亚述人，在这个圣山的脚下将亚述的大军践踏的粉碎，同时对他的子民南国犹大来说，又使南国犹大的国祚得以延续了125年。那么好，这件事是发生在旧约的，那跟今天的我们有什么关系吗？其实我们继续往下来看，以赛亚书14章26节告诉我们，这个让神的仇敌全军覆没，被神所践踏，让神的子民从奴役和辖制中被拯救出来，继续得地为业，绝不仅仅只是发生在那个公元前2700多年的遥远历史，它与我们今天属灵的生命，与我们今天所生活当中所周遭发生的一切有着紧密的关系。为什么呢？因为下面以赛亚书14章26节继续说道，这是神向全地所定的旨意，这是神向万国伸出的手。全地在英文翻译和在原文中就是 the whole earth， 就是整个的世界，也可以引申为向全人类。万国说的是 all the nations， 就是万邦万族万民，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在这里他亲自宣告说他要使他仇敌全军覆没，被践踏的粉碎，他让使他的子民在应许中长久的得地为业，被释放，得解脱，得自由。这绝不仅仅是发生在旧约时代的事情，绝不仅仅发生在旧约先知以赛亚那一代人的事情，这是向他全地所发的旨意，这是向万国万民所要伸出的手。那我们知道旧约的以色列对应的是今天的是谁，我们就知道以色列是今天新约教会的预表。旧约以色列，我们就是新约的以色列，我们就是新约的以色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同样那神的仇敌是谁，那之前在我们之前的正道中，在我们以赛亚书十四章前半部分的这个讲解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亚述还是巴比伦，这些但凡是旧约特定的历史处境之下，这些神的仇，神子民的仇敌，其实他们就是这整个世界权势的缩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谁是神的仇敌，就是那空中属灵的魔鬼，就是那掌管着这个幽暗世界权柄的，就是这个属世界的权势。那同样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面，在以赛亚书的第十四章，神宣告当年神向他子民，神向他仇敌所怀的旨意如何，今日神向他的仇敌，神向他子民的所怀的旨意仍是如何。因为神是不改变的，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我们的主耶稣是不改变的，直到今天世界作为神的仇敌，他注定要在神的应许当中被神所打败，被神所交在，所被神所踩在脚下。而教会作为神的子民，注定要在神的应许当中得地为业，得自由，得释放，得平安。那我们先知道那个神的仇敌恶者魔鬼撒旦被打败是在哪里成就的，我们作为神的子民，教会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慢慢的拓展开来，能够逐渐的去把福音传到地极，见证神的国度，是在哪里开始成就的，我们就知道都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应验的。耶稣基督借着他在十字架上作为逾越节的羔羊，一次性成就了永远的赎罪祭，彻底的把我们从魔鬼的控告和权势当中给救赎出来，使我们现在挣脱了这个世界的奴役，得享神儿子的名分和自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了，这正应验提摩太后书一章九到第十节，在那里保罗说，神救我们，以圣召召我们，并且不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就赐给我们的，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神在他的应许当中定义要让那些敬畏他、爱他、属他的子民彻底的从奴役和捆绑当中被释放出来，被从罪的辖制当中给解脱出来，他也定义要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得胜来得地为业，彻底的把撒旦的权柄控告都踩在脚下，都是借着耶稣基督才把这个神万古之先就已经定下并长久隐藏的奥秘，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对我们显明了出来。这就是耶和华向全地，向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所预先定下的永恒旨意，这是他注定要向万邦万国万民，向我们这些曾经作为外邦人的人所要伸出来的手，让我们看到他救恩的大能与绝对的主权。好，那么我们继续往下来看以赛亚书十四章第二十七节，这里说到万军之耶和华既然定义，谁能背弃呢？他的手已经伸出，谁能转回呢？这是在向我们说什么？ 这其实是再一次的重申和对我们强调，神的旨意无法改变，也绝不可能阻挡，也绝不可能被阻挡。那这也为我们基督徒生活带来了一些问题。大家想一想，如果说宇宙间没有任何事物是在神的旨意之外，那么就等于说神预定了所发生的每一件事，这就会引出一连串问题。如果神都已经定好了并且不可能改变，那我们的祷告能改变事情吗？那如果不能，我们为什么还祷告？首先，对我们基督徒来说，祷告它并不是一个选项，祷告甚至严格意义上来说，祷告不是一个邀请，不是神对我们发出的一个祈求，而是神给所有爱他、敬畏他、属他的人所发出的一个命令，所发出的一个命令。所以大家不知道，大家人人都会对主导文很熟悉，但是我们就知道主导文是从马太福音的6:9开始的。但是不知道大家还能不能想起，在教导主导文之前，耶稣在马太福音的6:8，耶稣对我们说什么？耶稣对我们说，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你们还没开口，你们想要什么，你们这个时候最需要的是什么，你们的父早已经知道了。但是耶稣基督有没有接下来继续教导说，既然神知道了，你们就不用祷告了呢？并没有，神没有这么说。相反，神说的是你们应当如此祷告。神对我们下达了一个祷告的命令，并且在主导文当中限定了、规范了我们祷告的原则和内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祷告不是神对我们的祈求，祷告不是神为我们提供的一个选项，祷告甚至严格意义上来说，它不是一个邀请，祷告是对神对他子民、君王对自己臣民的一个命令。我们有本分，我们作为基督徒有责任去向神祈求。那神命令我们祷告，那其次，我们在这里面说，既然神他对我们下达了一个命令，这个命令的目的是什么？神命令我们祷告不是为了他自己的缘故，而是为了我们的益处，而是为了我们的益处。我们可以去想一下，神是我们刚才提到是心想事成的神，神是有着绝对主权的神，神是可以命立就立的神。他不需要说，哎，好像有一个旨意他没法推进，哎，必须有好像成千上万的信徒一起通过祷告来帮助他，神才能成就某件事。不是的，绝不是这样。神不是说在祷告中需要我们的帮助，而是他神完全靠他自己就可以做成这件事。神是在这样一个命令当中对我们去发出一个邀请，他邀请我们去参与到他的圣功当中，他邀请我们去参与到他国度的荣耀当中，他邀请我们在神的旨意当中可以发挥我们自己的责任，而从中蒙恩受益。所以我们的信仰标准之一《魏斯敏斯特小礼问答》第88问告诉我们，祷告它的本质是什么。小礼问答第88问告诉我们，祷告是我们基督徒的蒙恩之道，是说白了就是神借着祷告赐我们恩典，使我们从中蒙恩，让我们在祷告中经历神的应许和信心的成长。所以罗马书8:26-27那里面说到，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了吗？在神的启示当中，他告诉我们，我们其实按照我们的本性，我们不会祷告，我们甚至都不情愿祷告，只是祷告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他帮助我们透过与我们联合的耶稣基督 向父神去祈求。我们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圣灵感动我们的灵向父神去祈求，圣子在父又面前的代求，将我们的祷告呈到父神面前，而父因为爱耶稣的缘故，他便满怀慈爱的按照他的旨意回应信徒的祷告。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是我们的所求所想，是我们的心思意念在顺着三位一体神的旨意在流淌，祷告就成为了神塑造我们使我们蒙恩成长的一个土壤。所以并不是说我们的祷告能够改变什么，不是说神我们的祷告去帮助神的旨意成就，并不是的，而是祷告是对我们的一个命令，在这个过程当中三位一体的神参与到我们整个的祷告的过程，他借着这个祷告，神要塑造我们，神使我们蒙恩，神使我们经历他自己应许和信心的成长。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诗篇145篇第18节那里说到，凡求告耶和华的，就是诚心求告他的，耶和华便与他们亲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在这里说，祷告最重要的意义，不是带来一件事情结局的改变，而是带来我们与神关系的改变。借着祷告，神使我们，神的恩典使我们与神更加的亲近。那谈到神的旨意无法改变也不可阻挡，那我们又会产生一个问题，我们知道神是我们的君王，那谈到君王，我们一想到地上这些有形的君王，那我们会想到一些俗语，比如说伴君如伴虎了，比如说君心难测了，那稍有不慎可能就会遭致严重的后果。那我们刚刚说到，那神作为我们天上的君王，他的旨意既有隐秘的我们不能够知道的，又有显明的我们可以知道的，那我们到底应该以谁为标准呢？我们一个人的所作所为会不会与神隐秘的旨意相一致，同时却违背了神显明的旨意呢？到底应该以哪个为标准呢？在某个意义上，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就是一个人他的所作所为可能与神隐秘的旨意相一致，同时却违背了神显明的旨意。有这样的例子吗？当然，一个例子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耶稣被钉十字架是神所预定的，是出于神隐秘的旨意。我们可以看到《使徒行传》4:27-28那里说到，《使徒行传》4:27-28那里说到，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徒耶稣，成就你手和你意志所预定必有的事。在神旨意那个隐秘的部分里面，神定义要借着耶稣基督的受难与复活去救赎他百姓的罪。但是当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他们控告并处死耶稣的时候，他们显然违背了神显明的旨意。第一，他们不认耶稣，这就意味着他们在真神以外另有别神，这是违背了神的第一条诫命。他们真是自己的口传律法和传统，而不顺从神他的旨意和教导，所以这是犯了雕刻偶像的诫命，这是犯了第二条诫命。他们不尊神的名为圣，把这个肉身显现的神的道视为可咒诅的，然后呢公然的去羞辱甚至杀害耶稣基督，这是亵渎神的名，这是他们违背的第三条诫命。包括他们作为这个在上掌权者，他们没有秉公执法，他们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公义的赏善罚恶，他们以无辜的人为有罪，这是违反了第五条诫命。第六条，他们杀害了流无辜之人的血，这是违背了第六条诫命。他们犯了属灵的奸淫，这是违反了第七条诫命。他们做假见证陷害人， 这是违反了第九条诫命，他们偷窃神的荣耀，这是违反了第八条诫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几乎，这些人把神显明的旨意违背了一个遍，但是却与神隐秘的旨意相一致。那如此一来，我们在逻辑上是否可以推论说，因为他们与神隐秘的旨意相一致，就意味着这些人的行为就合法化了呢？这些人他们杀害耶稣的这个行为难道是良善的吗？甚至就像有人说，在十二个门徒当中，谁对这个耶稣能够上十字架这件事贡献最大，那好像是加略人犹大好像促成了这件事，难道他的行为是善的吗？当然不是。因为路加福音22章第22节那里说到，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去世，但那卖人子的有祸了。所以我们去思想，我们分辨良善和邪恶的标准是什么，我们去判定有罪与否的标准到底是什么，是神的律法。我们的要理问答，小要理问答第14问，什么是罪？罪就是不遵行或违背神的律法。那话说回来，神的律法属于神隐秘的旨意还是属于神显明的旨意呢？我们知道神的律法被清清楚楚地启示在整本圣经当中，当然属于神显明的旨意。因此无论神隐秘的旨意如何，违背神显明的旨意始终是罪。人就在这样的事上负有自己的责任，因为神旨意隐秘的那一部分我们是没有办法清楚知道的，所以不能作为我们基督徒信仰和生活所用来顺服的标准。但是神显明的旨意是被清晰的启示在圣经当中，神自己也吩咐我们去遵行，因此是我们顺服神的标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了，在神隐秘的旨意与显明的旨意当中，我们在任何的处境任何的条件之下，应当去以神显明的旨意为我们顺服神清楚的标准。对神的子民来说，神的旨意我们所能知道的从来不是扑朔迷离难以捉摸的，仿佛必须借着什么神迹奇事或者超自然现象来才能够参透领悟。神显明的旨意从来对他的子民来说都是清晰且不改变的，正如生命记30章11到14节那里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不是在天上，是你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也不是在海外，是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了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这话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了，那些供我们遵行的神显明的旨意就被明明白白的启示在圣经当中，离我们并不遥远，我们应该存记在心。所以因此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正是在这一点上也是极端灵恩派他们的错谬所在。极端的灵恩派他们是撇下了圣经去寻求神迹奇事，他们撇下了神显明的旨意而去寻求神旨意，神旨意当中那隐秘的部分，他们撇下了人对神当信什么和神要人应该尽什么本分这样再清楚不过的命令，而去寻求世界末日到底哪天来这些抓不住的东西，远远超出我们个人理性和能力范畴的东西。神既然已经在圣经当中为他的子民提供了标准，就相当于神就像一个很好的老师，他在平日的教学当中已经向他的学生提供了足够的解题思路，足以应付我们在信仰和生活中所能面对的所能遇到的一切难题。只要我们这个好好学习神的话语，平日多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好好的听到，好好的听课，我们就能够在这个遇到事的时候，就像我们走上考场的时候，自然就会按照我们平时从我们老师那里所学到的，就会按照神圣经当中那个显明的旨意，在各样的环境中遇到各种各样的题型，都 都能够去做出智慧的决定，按照神交付我们的原则，以不变应万变，以神不变的话语应去回应，去面对各种各样的处境，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式。反之，如果人总幻想着说，哎，我平时不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我不好好听课，哎，我不关心神借着这个圣经教导给我们的这些解题思路，我希望在考试之前这个老师还能够把这个考卷的标准答案直接泄露给我们，让我们在考场上不用好好复习，让我们在考试之前不用好好复习，不用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让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让我们面临考验的时候，让我们经历试炼的时候，神你就把直接的那个答案告诉我们，让我们直接抄答案不就完了吗？哪有这种好事儿？哪有这种好事？所以我们基督徒面对神旨意他隐秘的部分和显明的部分，我们应当做的就是平日多在神显明的旨意上，也就是在神清楚启示在圣经话语圣经启示在圣经的话语上下功夫，这样我们才能够以神话语当中不变的原则去应对这个生活当中五花八门千奇百怪的问题和挑战。那最后，对于神的旨意，我们基督徒有哪些功课呢？对此，我们的信仰标准之一《魏斯敏斯特小礼问答》第103问，他告诉我们，我们应当在祷告当中祈求神借着他的恩典，使我们能够并且愿意在凡事上知道遵守和顺服神的旨意。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这个教会历史当中的这些神学家和先辈，他仿佛就给我们基督徒提供了三个锦囊妙计，就是对于神的旨意，我们应当做到知道遵守和顺服。那有的时候我们会想，哎，这个在汉语上遵守和顺服听起来是近义词，那不是一回事吗？遵守和顺服有什么区别呢？我们看到遵守在英文当中是 obey， 这个顺服是 submit， 所以它俩有什么区别呢？ obey 呢，它是强调我们去顺着一个标准来，我们去顺着一个标准来，而 submit 它是强调，哎，有一个事情它跟我们所预想所预判所既定的不一样，但是我们放下自己的意思去屈服去服从那另去服从那个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遵守它强调的是对神显明的旨意，而顺服它强调的是对于神隐秘的旨意。对于神显明的旨意，我们应该求神使我们，就像小利文达说的，第一是使我们知道。我们可以看到以弗所书5:17那里说到，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格罗西书1:9，保罗在这里面也说，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和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如果想在自己的基督徒生活当中能够顺服神的心意，能够照着神的旨意来求，我们第一首先要做的就是明白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所以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熟悉神的话语，要谨记他的要求，要对神所喜好的，要对神所喜悦的，要对神的诫命是熟悉的。那第二呢，光光是熟悉还不够，要从我们脑海当中的意识要化作我们的行动，不单单是听到，更要行动，更要行道。所以对于神显明的旨意，我们求的就是同时神让神使我们可以遵行，就像诗篇143:10，那里面诗人就祈求，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因为你是我的神。以弗所书6:6，那里面保罗呼吁基督徒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正确的基督徒生活应该知行合一，心口如一，要不单单只是把神的旨意，把神在圣经当中所显明的命令 作为一个知识道理存记在心，更要活成我们生命的见证，活成我们行事为人的一个状态，靠着圣灵，靠着神的恩典。那对于我们所无法预判的事情，对于我们所掌控不了的事情，也就是对于神旨意那隐秘的那部分，我们求的是神能够使我们顺服他的安排。就像诗篇39篇第9节那里所说的那样，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我们顺服神给我们的环境，我们顺服神摆在我们面前的功课，无论什么环境，我们都按照神显明的旨意去尽我们自己的本分，把结果交给神。正如彼得前书3:17，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我们知道这里面所说的神的旨意是神隐秘的旨意，因为神显明的旨意永远是神应许一人行义，哎，就神会赐他平安，给他祝福。但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神有的时候在一个特殊的处境之下，他也会允许这样一人因行善受苦的事情发生。我们知道这属于神隐秘的旨意，我们现在可能无法完全的明白，但是神给我们一个应许，就是行善受苦总强如行恶受苦。无论什么样的环境，我们总要持定对神的忠心，遵行他显明的旨意，神必纪念我们的忠心，必在永恒当中有公义的冠冕和夺不走的喜乐为我们存留。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就应该在圣灵的引导下，根据圣经的启示去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更像我们的主。我们去想，当耶稣基督面临死亡的威胁，面临着世界的试探的时候，他祷告说，在马太福音26:39，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如果可以的话，我们的主求改变环境；如果不可以，无论如何困难，我们的主为我们立下了一个顺服的榜样，愿意遵行天父的旨意到底。所以我们也愿意在我们的祷告中如此去祈求，愿神你不改变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更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说到最后，我们去思想，当我们明白了神的旨意，当我们明白了他绝对的主权，当我们明白了他不改变的属性，下一次当我们再一次向那些还不认识神的人见证福音的时候，如果他们再问你信基督可以心想事成吗，信基督可以心想事成吗，我们应当如此去回答：那些以荣耀神、以耶和华为乐为自己人生目的的人，神会将他心里所求的赐给他。那些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以神的国和神的义为自己生命中第一次序的人，他们所需用的一切父都知道，必会加给他们。我们若照神的旨意求什么，那神不变的旨意定会使我们使这样的人心想事成。所以不是让这些不信的人开出一个又一个条件放在我们的神面前，好像需要我们的神来通过他们的测试，而是把神不变的准则宣告给他们，放在他们的面前，呼召他们现在来做一个抉择：你要成为一个荣耀神、以神为乐的人吗？你要做一个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人吗？你要做一个跟从顺服神旨意的人吗？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求却得不着，并不是说我们求的对象出了问题，不是神出了问题，而是我们与神的关系出了问题。我们有没有活在神的旨意当中，成为一个对的人，在求对的事情？ 天国近了，人人都当悔改。让我们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在圣灵的带领之下顺服神的旨意，在地上过勤勉度日的生活，为我们的父为我们的父父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去做生命的见证。好，我们一同来到神面前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感恩。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你的话语中你向我们启示你是一位永不改变的神。因着你的不改变，我们的救恩，我们的应许，我们的人生就蒙了意义，有了确据。我们知道我们的归宿是什么，我们知道我们的去向是哪里，我们知道我们有这个世界夺不走的平安和永恒的生命。主，也感谢你让我们可以看到你的旨意是向你的百姓守约施慈爱的旨意，你的旨意是要借着你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受难与复活，你带领我们脱离罪的奴役和捆绑，让我们进入新天新地的永恒的荣耀，我们就为此献上感恩。主啊，我们也盼望这个恩典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常态，盼望恩典能够成为我们行事为人的动力，能够催逼着我们去见证您的福音，能够激励着我们在各样的环境中，在各样的考验下，能够始终如一的按照你显明的旨意去活，能够活成一个合你心意的样式。主，我们知道我们自己靠自己我们办不到这件事，因为我们是软弱的。主，我们就呼求圣灵的大能护庇我们，我们就呼求您不改变的话语持续不断的教导我们，引领我们，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带领我们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保守我们一直到见你面的那一天。主，我们就把我们自己仰望交托在你的手里，祈求你以你不改变的恩典，你以你绝对主权的旨意，你以您大能来持续的来保守我们，护理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使我们在你所蒙的恩召当中站立得住，使我们可以就像使我们可以在如可以因着你自己的不改变而持定我们所蒙的恩召，把这一条十字架的窄路走到底。主，我们就把自己的人生仰望交托在您的手里，也祈求您的圣灵继续的在一周的时间当中帮助带领我们每个人，我们就把自己交托在您的手里，愿你的旨意成全，我们就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阿们。